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十七章，一到十节，还有22到24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以西结书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谕谕，设礼谕。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彩色俱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
就是折去香柏树顶尖的嫩枝，丢到茂林之地，放在海麦城中。
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
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桃树，起枝转向那里，栖身在那里下，于是成了葡萄树，伸出枝子。
又有一大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溪中向这鹰弯过根来，发出枝子，好得它的浇灌。
这树在肥田落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肴。
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因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根来。
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地青葱葱，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心中枯干了。
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颈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
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
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刘余光传道，主题是枯干与发旺。
弟兄姐妹们，最近天气变得非常的忽冷忽热，我记得3月5号的前几天还非常的大太阳，但是3月5号之后这几天又变得天气非常的冷。求神保守大家的身体，在神的保守当中都有健康。今天呢，是我们以西结书进入到17章。先问一句，有句俗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去找关系。大家认同这句话吗？通常我们会去找关系，是认为自己现有的人脉不够，所以需要找其他的资源来帮忙，解决任何的问题。一般来说，关系越大，权力越大，地位越高，就越容易帮得上忙。但有的时候，其实不见得。关系多，人脉广，在这个社会上面似乎比较吃得开，而且在这种互通有无的背后，是否有许多的算计跟考量？今天对方无条件的帮了你，是不是下次连本带利的跟你讨回来？那我们常常拿人手短，吃人嘴软，那我们要怎么还人家这一个情？找关系在我们这个社会也是人之常情，也没有什么不好或好，但是有时候我们找关系、找资源、打通各种关系，其实花时间又花钱，结果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时候往往我们基督徒才会回来想到我们的神队友，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跟主耶稣，求他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拼命的祷告， 那这样祷告来不来得及呢？只有求主怜悯，看顾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我们所学习的。那若反过来呢？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先跟神祷告，祈求明白神的旨意，跟随神的脚步行，用讨神喜悦的方式耐心等候跟仰望神以及他的带领。当之后我们经历关关难过关关过，而且我们心存感激，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便将荣耀归给神。这样子，而不会在那些过程当中把帮助我们的人取代了神的地位。但有时候我们遇到艰难，是我们犯罪的结果，我们理应受罚，而且必须承担后果。但结果却怎么样呢？就是想赖，怎么样？就是想赖。而身为基督徒，当经历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明白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管教，但就是不愿意受罚，有的时候也硬着心否认到底，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拉拢能力为自己脱罪。也许真的没事了，但是有时候会不会就在那个当下，我们人就会离神越来越远，而且有时候生命却是一片荒芜跟枯干。更重要的是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跟祷告来恢复跟神的关系。另外一面思想，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得罪神，愿意认罪悔改，而且默然接受神管教的人，我们虽然经历水火，却结出平安的果子，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且领受主更多丰盛，以及他灵命使我们灵命更加的兴旺。今天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犹大国在历史上面发生了非常大的悲剧，就是他们因为不遵守神跟他立的约，轻忽了神的诫命，而且犯了属灵的淫乱，行了神可憎的事，受到神的刑罚。但犹大国不甘心，不甘愿，而且不想受罚，拉拢其他强权对抗神的旨意。更重要的是不守神的约，也不守与人立的约，最终迎来神更大严厉的审判。而我们从旧约历史当中可以知道，先知以西结身处南北国分裂的时代，北国是由十个支派组成，那他们所在地是在撒玛利亚，而南国呢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称为犹大国，所以所在地是在耶路撒冷。之后北国被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完全毁灭，百姓被亚述帝国统治。以西结呢则是在南国犹大的约西亚王时代出生，而约西亚王呢是谁？是马拿西王的孙子。马拿西王肆意妄为，到处设立丘坛，侍奉外邦的偶像，甚至在圣殿当中 逐祭坛敬拜偶像，种种亵渎耶和华神的作为，惹耶和华极大的愤怒，以致神发出对南国犹大所在地耶路撒冷的审判，宣告他们要将他们赶出去。即使约西亚王在差遣人整理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带领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悔改认罪，要求百姓除去偶像，但是神的审判已经发出，绝不收回。况且百姓心又一再的刚硬，继续回去拜偶像。然而神是怜悯的神，他怜悯约西亚王，让他出兵援助亚述，一起对抗埃及王尼哥的时候，战死在沙场，不必眼睁睁看见自己的国家犹大国的百姓被神赶出去以及遭辱的情况。所以在战后不久，神对犹大国的审判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南国的所有百姓、贵胄以及君王都掳到巴比伦。在这当中，我们也熟悉的但以理也在其中。之后南国犹大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遭到这样子的危难，很快的巴比伦军重返，再一次的将约雅金掳到巴比伦。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时约雅敬已经去世，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而犹大国满心期待的埃及军力却无法帮助他们重新来战胜。所以当时巴比伦大军顶达耶路撒冷的城门的时候，将约雅金王所有的人掳到巴比伦。这就是我们讲的以西结一开始所说的，所以这些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就是犹大国的第二次被掳。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先知以西结的使命。从十七章之前有很多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以西结怎么样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要他们回转归向神，但是这些的百姓还是受到假先知的愚弄，以为耶路撒冷绝不会被毁灭，犹大国绝不会亡国，而且他们不久就可以回国了。然而先知以西结用各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提醒，不断的告诉他们。透过今天十七章的经文，耶和华神这次透过用谜语和比喻来对百姓说话，告诉他们绝对会对犹大国进行审判，耶和华会对他们进行审判，要他们赶快悔改。所以在今天的十七章中分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两只大鹰跟葡萄树的比喻，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耶和华亲自对比喻的解释，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是耶和华对将来的应许。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要用谜语和比喻来向以色列百姓说。说什么？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大鹰，翅膀大，翎毛长，羽毛丰满，彩色具备， 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梢拧去，就是折去香柏树颈间的嫩枝，雕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城中。这只雄壮威武的大鹰，它的比喻指的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王的尼布甲尼撒。他所雕去的这个香柏树的树梢，所指的就是约雅金王。他身处第二次被掳的群体之中，因为父亲约雅金王刚过世，约雅金刚刚继位，年纪也轻，所以就像刚发出的嫩枝一样被掳走了。另外也可以指跟约雅金王与他一同的犹大国的青年领袖，这一群青年领袖一同被掳去。先前提到的那一些的上流社会的人通通被掳了，当然也包括以西结。被掳到买卖城，买卖城指的就是巴比伦，而约雅金王就一直待在巴比伦，在这期间总共30多年。第五节，又将以色列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如插柳树。第六节，就渐渐生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当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另外立了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作为犹大国，就在犹大国耶路撒冷的傀儡王。而马探雅的意思是上帝的礼物，是耶和华给的。但是尼布甲尼撒认为你能够当上王，不是你给的，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我给你的。因此他要马探雅在耶和华面前发誓，永远效忠尼布甲尼撒王。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把马探雅改名叫做西底家。西底家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公义，所以你在耶和华面前发誓会效忠我，如果你不守你的誓言，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就会派我来毁灭你。因此这样子的来恐吓西底家。然而这新枝栽在肥田里，然后插在大水旁，大水是指的幼发拉底河，代表西底家在的巴比伦的政治地下受到硬币，受到护庇，受到管制。然而它渐渐生长，但只能生长成为低矮蔓延的葡萄树。葡萄树常常被用来比喻以色列人，这群以色列的百姓，表示西底家的傀儡政权地位低下，而且抬不起头。但是只要他臣服在巴比伦他的政权底下，这由西底家治理的南国犹大所描述的这一个犹大国，我们看见根在鹰以下，第六节代表虽然权力受限，但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发展。虽然在鹰以下，但是他仍然可以继续发展，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 可以渐渐兴旺。而在第七、第八节，这另一只大鹰就是埃及。这大鹰描述没有像第一只大鹰那么样的威武，那么样的气派，因为它没有形容羽毛丰满、彩色俱备，代表它的实力没有巴比伦强大。但这低矮的葡萄树以色列，也就是西底家王，却不愿继续受巴比伦的辖制。西底家王以为埃及的尼罗河可以将他治理的南国犹大国灌溉成为佳美的葡萄树，期待南国犹大能够倚靠埃及重振以色列的雄风。于是南国犹大背叛了前一只老鹰，转向第二只大的老鹰，就是埃及，并且想要与他结盟。从十七章的第五节的经文，又将以色列的地枝子栽于肥田里，插于大水旁，如插柳树。还有第七、十七章的第八节，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我们可以看见，这葡萄树本来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这所需的供应，可是在第七节，这葡萄树却从栽树的溪中向这鹰转过来，弯过根来。这葡萄树它却从这溪中弯过来，发出枝子，好得他这另一只埃及的浇灌。这代表这葡萄树希望从这只鹰得到供应，而这犹大国的西底家王非常贪得无厌，忘了自己已经在原有的水源资源充足上，土地肥沃的生长，而且可以很安稳的生长，但是却不知足，还想要转向埃及得到他的浇灌，彻彻底底的背弃了他与巴比伦所立的约。在第九节开始，这时上帝要说话了。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因岂不哀？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吗？删除它的果子，使它枯干吗？使它发的嫩叶都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根来。而第十节，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生长在溪中，而且枯干了。这第一只大鹰很容易就能拔出这矮小的葡萄树，而且拔出来是不费力气，拔出它的根来，表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不用花费很大的力气就能够收拾西底家。而在十一到二十一节当中，耶和华神再一次的向他们解释他所说的预言。在十三节，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十四节，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 得以存立。十五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要给他们马匹和多民，但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第十六节，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和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定要死，定要他死，而且在他立他作王的时候，而且要死在巴比伦王的京都。十八节，因为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做这一切事，他必不能逃脱。十九节最后，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我所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这一些经文全部都是因为尼布甲尼撒背约。耶和华神借由先知以西结警告西底家，你为什么会被巴比伦人这样欺负？是因为你不断的犯罪，得罪神，又拒绝，不肯悔改。所以神就使用巴比伦作为管教你的工具。所以在十四节就看见你的国家低微，不能自强，唯因蒙守神跟你立的约，你才能够存立。所以你若想再一次复兴，务必要谦卑悔改，来到上帝面前顺服，而且接受目前的境况，上帝就会用他的方法使你脱离巴比伦，而且会脱离巴比伦的辖制，并且使你的心能够再一次的回转向神，神就会使你如愿。然而神却说，我的公义已经发出，不能不管。你既轻看我所起的事，背弃我所立的约，我要将这罪归在你头上。西底家王背约的行为引起神的愤怒，所以他的下场结局如何呢？我们可以看见二十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必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刑罚他，他的一切军队逃跑，而且逃跑的都必在他的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事实上耶和华给西底家这个王，他有11年的时间等他悔改，但是他仍然背弃神的约，仍然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任意妄为。在这段期间，神差派众先知，除我们知道的耶利米、以西结，还有西番雅，屡次去耶路撒冷劝诫西底家，以及告诉神的百姓。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却做什么？他们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 他们无法可救，以致耶和华神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所以神给我们时间，是希望我们悔改，不是要我们去浪费或是轻忽的，否则时间一到，我们想悔改也来不及了。以西结这边所说的预言，五年后果真应验了。当尼布甲尼撒王再度下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埃及无力帮助和保护，耶路撒冷圣城被毁，圣殿被灭，犹大国经历第三次的被掳。后来西底家王下场非常凄惨，他逃跑的时候被巴比伦的军队抓住，巴比伦王在他眼前亲自把西底家王所有的儿子都杀光。看到这一幕，悲惨的一幕，尼布甲尼撒就把西底家的眼睛挖出来。所以当西底家王还有眼睛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最后一幕是巴比伦王把他自己的儿子全都杀了，还用铜链把他锁着带到巴比伦。一开头又提到我们跟神立约，其实常常被约的不是神，而是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还是在祷告时会心怀恶意，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会去找很多的资源想要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困难。但是真的再一次的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让我们学习，不论我们现在遇到各样情况的时候，或者是那样环境的时候，盼望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再次的思想神，让我们也对罪敏感，思想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以及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让我们可以不住的祷告，确实的悔改，而且持续的求神带领我们前面的每一步，更恳求公义的神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战胜仇敌之外，也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心。因为圣经有说，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当西底家这样子不立，不跟神好好遵守神所立的约，其实重点是他的心想要让自己的心顺从自己的方式，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王。然而神是我们的神，是赐下盼望与应许的神。所以接着在22到24节当中，神对将来盼望的应许。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颈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使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在这一段里，香柏树茎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在圣经新钦定版翻译为最高枝子。这其实是一个预表，代表弥赛亚，是弥赛亚的预言。神应许在被掳之后将预备一位弥赛亚，在上帝的国度里建造。这嫩枝弥赛亚将成为加美的香柏树。在23节，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各国将要成为蒙福的国，并且以色列也要复苏。在24节，我们可以看见枯树发旺，代表以弥赛亚将从枯树成长出来。在犹大的渔民之中，他将从没落的大卫家族一个极卑微的地位中出来，并且将要兴旺。我们可以看见到了新约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那位拯救者，我们的救赎主。那时万国万民都要来倚靠他，则得着真正的救恩和平安。上帝的手掌管一切，骄傲自大的高树自以为会永远常青发旺，但神在转瞬间就会让它变成枯干或矮小，而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谦卑的矮树，则有机会能够重新的能够再次高大，再次的发旺。神如此说，也如此行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王朝的兴衰更迭都在神的手中。其实反观我们现今国际局势诡谲多变，最近我们上课老师常常就说，以乌战争或是以巴战争，乌俄战争或者是以巴战争，你们都为谁祷告？我们同学有些人就说，哎，我们都为以色列。他说，那另外那一国呢？那那一国呢？那一国难道没有基督徒吗？那一国难道没有属神的百姓吗？所以在这当中，各国都在图谋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我们怎么做会发旺？我们怎么做会所谓的国运昌隆？我们又做了什么会使我们的国家枯干？我们又做了什么会使我们国家发旺？相信只有神说了算，他会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他所说的去行，而且神已经在其中。至于我们个人，我们若愿意悔改，耶和华并重新栽种我们，并且把我们栽种到以前更高的地方。高跟低代表我们在神的眼中，在神给我们各样的事上，他让我们自卑的升高，至高的降卑。所以从经文看见 神是守约的神，因此他审判。也正因神守约，他也不断的施慈爱与怜悯。审判是可怕的，是严厉的，因此受到神的警告，或者是神给我们一些警况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更多的警醒，而且及时的悔改。神必会向他所拣选的百姓和所爱的百姓负责，但是在这当中也会管教他的百姓。我们看见神惩罚当中仍然也是有他的怜悯，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怜悯当中，我们自己怎么调整我们自己，更多的回转向神。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后来以色列百姓即便在这审判当中仍然是照着自己的任意而行。所以神对我们的生命是一种介入，是一种祝福，也是一种保护。他不断的在施行他的审判当中，也不会放任他的百姓，不会放着不管他的百姓，而会以某种方式来看顾他们。所以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是否因着神的介入而感到高兴？而神对世人最大的介入，送给罪人最大的礼物，就是赐下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应许。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群不配的人，被神拣选，成为属他的百姓，属他的子民。因此当忧伤和痛悔临到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流泪叹息，我们更不要灰心丧志，而要确信的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救赎，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更是我们的力量，能够带领我们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他是随时到我们面前，来到我们身旁的那位救赎主。所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等候他，更多的明白他是那位盼望我们能够时刻与他连结依靠他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垂听祷告的主啊，我要感谢你恩惠和怜悯，求主使我们能常遵行主你的话语，与主你所立的约，让我们不忘记你的恩惠。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守约施慈爱到永远，保守看顾我们到如今。你是我们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君，愿颂赞荣耀归三一真神。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